喂，今天主编，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的来到思想他的话语。
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再给我们有机会来思想他的话语。
最近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读一段非常之震撼我心的说话。
读了一段非常震撼我心里的话。
我们想从这段的说话来到先做一个开始。
今天早上我先从这段话来做一个开始。
我刚才思想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很少讲到灵修这个词，我很少听弟兄姐妹讲这个词。
我们在聚会上 很少听到弟兄姐妹谈到关于灵修这个字。
其实灵修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早上来到亲近主。
其实灵修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早上来亲近主，
你要读主的话语，
读主的话语，
让主的话语在一天的开始的时候就先来到充满我们，
让主的话语在每天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充满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养成这个这样的习惯。
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来养成这种习惯，
每天早上来到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的祷告读经，
每天早上在主面前读经祷告，
你那一天就非常之有力量。
那我们一天就非常有力量。
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事。
所以特别在这段要提一提弟兄姐妹的，
所以特别在这里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们，
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很多节的，
这段经文不是很多节，
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我同弟兄姐妹读两节的或者三节的圣经，
我跟大家读两到三节的圣经，
来到作为今天早上信息的开始，
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开始。
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二节，
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二节。
经文是这样说，
经文这样说，
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神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他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叫我震撼的这句说话呢，
叫我震撼的那句话
不是一句新的说话，
不是一句新的话，
那是我平时都很疏忽的，
也是我平常很疏忽的。
特别当我读到这段的说话的时候，这句说话特别在我心里面觉得很不一样，
这段话在我心里面感觉很不一样，
就是第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说话，
就是二十节的最后一句，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我们将这句说话好思想一下，
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句话好好的来思想一下，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从前我读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留意这句说话，
从前我读的时候没有特别去留意，
但是今次我再重新读这句话的时候，
现在我再重新再读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说话非常的大的一句说话，
这是非常大的一句话。
你想想，
我们想想，
神因为我们得荣耀，
神因为我们得荣耀。
保罗有没有写错呢？
保罗有没有写错呢？
我们是什么的材料呢？
我们是什么的材料呢？
我们竟然间能够叫神得荣耀，
我们竟然可以叫神可以得荣耀。
弟兄姐妹，你想想这句说话几么震撼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想这句话是多么的震撼。
如果我将这句说话稍微改一改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的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将这句话稍微的改一改，你们就知道它不同之处。
弟兄姐妹，如果这句说话这样讲，
如果这句话这样讲，
叫神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叫神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我想会大家都不能冇问题对呢句说话。
我想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系而家呢句说话唔系咁讲嘅。
但这句话不是这样说。
乃神因我们得荣耀，
是神因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我哋想下。
弟兄姐妹，我们想想
呢句说话几咁严肃嘅一句说话。
这句话是多么严肃的一句话。
我哋不过系尘土所造嘅人。
我不过是尘土所造的人。
我哋系咁微小、咁冇价值嘅人。
我们是么微小、没有价值的。
而且我一班曾经犯罪背叛神的人，
而且我们犯罪背叛神的人，
今天神竟然间话，神因我们得荣耀。
即系神说，神因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呢句话系几咁大嘅一句说话。
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句话是多么大的一句话呢？
如果我小心去思想嘅时候，
如果我们很小心去思想的时候，
我哋里边好震撼。
我们也很震撼。
原来我哋喺神嘅眼中系咁大咁重要嘅。
我们在神里面是那么大那么重要的。
神因着我哋。竟然间得荣耀，
神因着我们得荣耀。
呢句说话前面就咁样讲，
这句话的前面是这样说。
佢话神嘅应许无论有几多，
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冇错，神嘅应许系非常非常嘅多嘅。
不错，神的应许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比方啊，神应许我哋信主嘅人有永生。
比方说。神应许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
你怎样有永生的把握呢？
你怎么有永生的把握呢？
如果人家问你的时候，
如果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怎样有永生的把握呢？
你怎么有永生的把握呢？
我能够说，
我可以说，
神这样应许，
神是这样应许我。
神说信主的人有永生，
神说信主的人有永生，
我就有这个把握。
我就有这个把握。
因为神这样讲，我就这样相信。
因为神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
神话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神说你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在世长寿，
得福，在世长寿。啊！我想，我问下我自己，
我问问我自己，
我想我都相当之孝顺我父母嘅。
我也相信我是相当的孝顺我父母。
我想我会长寿嘅。
我想我会长寿的。
我喺主面前有咁嘅心信。
我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心圣，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从来不会落空的，
从来不会落空。
所以，但是神的应许呢，原来在这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
神的应许在这句话告诉我们，
是一个范围的，
是有一个范围的。
他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
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面都是 yes 的，
就说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在英文圣经就是这样讲的，
在英文圣经就是这样说的，
在基督的里面都是 yes 的，
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也都接着耶稣基督，
也接着耶稣基督，
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
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
都是阿门的，
都是阿门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原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原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单止将我们的罪完全的涂抹了，
不单止将我们罪完全的涂抹，
不单止叫我们能够逃避神的审判，
不单止可以叫我们逃避神的审判，
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将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
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弟兄姐妹，这件一件何等大的事情，
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
我们这么微小的人，
我那么微小的人，
神竟然将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神竟然将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以致神一切的丰富，
神一切的丰富，
神一切的应许，
神一切的应许，
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都能够享受，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一起可以享受。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在基督之外有寻找好处的话，
如果你要在基督耶稣之外来寻找好处的话，
你会很失望，
你会很失望。
因为神所有的应许，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神一切的应许，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居住，
而神又将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神也将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救恩是一个何等全备的救恩，
这个救恩是何等全备的救恩。
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太领会这个救恩，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太领会这个救恩，
以致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很贫穷，
以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很贫穷。
主耶稣说我来了不单止叫羊得生命，
主耶稣说我来了不单止叫羊得生命，
而且是得的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
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丰盛的，
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丰盛的。
不单止神因我们得荣耀，
不单止神因我们得荣耀，
在基督的里面将他的应许完全的给过我们，
在基督里面将他的应许来赏给我们，
而且在基督的里面来坚固我们，
而且在基督里面来坚固我们。
我们是软弱的一班的人，
我们是软弱的一班人，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坚固我们，
但主耶稣基督他坚固了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的，
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
神爱我哋，
神爱我们，
将我哋摆喺基督嘅里边，
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唯恐我哋信唔过佢，
唯恐我们信不过他。
神用将圣灵放喺我哋嘅里面，
神更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作为凭据，
作为凭据，
作为人质嗰个质字，
作为人质的那个质。
啊，如果你读到23节最后嗰个小字嘅话，
如果我们读23节那个小字的话，
佢话将圣灵俾我哋作凭据啦。
他说将圣灵给我们做凭据，
原文是说将圣灵给我们作一个字，
原文说将圣灵是做一个值，
叫我们有一个凭据，
叫我们有一个凭据，
有把握，
有把握，
神不会背负他自己，
神不会背负他自己，
神要将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
神要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
难怪我刚才唱的诗歌，
难怪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不断地提醒我们，
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住在基督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世界，
基督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
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
啊，就因为这几句的说话的缘故，
就因为这几节经文的缘故，
就让我想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了一段的说话，
就让我想起主耶稣在地上所说过的一段话。
今天早上我要同用一个那段的说话来跟弟兄们同分享，
今天早上我用主耶稣所说的那段话跟大家来交通。
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语，
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语。
我们请新年帮我读一次，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十
第到第十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依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撕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这段的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这段圣经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今天早上就跟大家一起来温习这段的圣经了，
今天早上就跟大家来温习一下这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呢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约翰福音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约翰福音有八个的记号来到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上面有八个记号来证明，来证明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在约翰福音的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也都有八次主耶稣说我是，
也有八次主耶稣基督说我是。
譬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门，
比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门，
主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
主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
比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主耶稣讲了八次说我是我是，
主耶稣说了八次，他说我是我是。
约翰用这八句的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呢的宣告啊，
约翰用了主耶稣八次的这样的应许，
八次的宣告，
宣告
来到讲出主耶稣神生命，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八个的特点，
主耶稣生命的八个的特点。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上面，
主耶稣最后一次的话我是，
主耶稣是最后是说我是，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弟兄姊妹，我哋要思想一下。
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
当主耶稣话我是真葡萄树嘅时候咧，
当主耶稣说到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到底主耶稣要发表一个咩嘅真理俾我哋知道咧？
那主耶稣是要发表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给我们知道呢？
葡萄树一个好特别嘅树嚟噶。
葡萄树是一棵很特别的树。
其实话葡萄树咧根本系唔系好适当，因为佢唔系一棵树。
说葡萄树是一棵树就 不太恰当，因为它实在不算是一棵树。
因为一棵树，我哋印象中一棵树咧，
因为我们印象在一棵树，
一棵树好高嘅，
是很高的，
好多枝好多叶，
很多枝很多叶。
但葡萄树却唔系咁样嘅，
但葡萄树不是这样，
好矮嘅，
是很矮的，
根本系佢需要沿住一啲嘅东西嚟到生长，
它是要沿着一些东西来生长。
所以种葡萄嘅人呢，
所以种葡萄的人
喺啲葡萄树侧边咧就搭啲好多棚嘅，
在种葡萄的地方就搭起很多枝子
咁啲葡萄树咧就系沿住啲棚咁嚟到生长。
那些葡萄树就沿着那些枝子来生长。
葡萄树只有一个嘅特点，或者只有一个嘅用处嘅啫。
葡萄树只是有一个特点，一个用处，
就是结出葡萄的果子出来了，
就是结出葡萄的果子出来。
除了这个用处之外呢，
除了这个用处之外，
葡萄树是没有其他用处的，
葡萄树就没有其他用处，
它不可以拿来作木材来用的，
它不可能拿来做木材。
葡萄树葡萄收成了之后呢，
这葡萄收成了之后，
这葡萄树就没用的了，
这葡萄树就没用了。
所以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结出葡萄的果子出来，
所以唯一的用处就是结出葡萄的果子出来。
如果这样思想的时候呢，
如果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
我稍微领会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意思。
我们稍微领会一下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很明显主耶稣就讲到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就很明显说到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个结果子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是个结果子的生命。
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
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
并不是说真和假那个真，
不是说真假的真。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呢，
在这个末后的 时代
好多所谓假冒嘅东西出嚟，
有很多所谓假冒嘅东西。
呢、这个真咧系指同假冒系相对嘅。
这个真是说跟假冒的是相对的。
佢唔系假冒嘅，
它不是假冒的，
系神嗰、那个原先嗰个嘅旨意嚟嘅。
是神原先的那个旨意。
我知道葡萄树喺旧约都有出现过。
我们知道葡萄树在旧约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
神用葡萄树来到形容以色列人，
神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人，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搬到去迦南地，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
就搬到迦南地，
搬到去迦南地。
神就说了，这一棵是神所栽种的葡萄树来的，
神就说这是我所栽种的葡萄树，
意思是要以色列人结果子的，
意思 是说要叫以色列人结果子。
因为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因为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神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
神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
他说我将你们一班 全部以色列人带出来了，
他说我将你们全部以色列人带出来，
是要你们做祭司的国度，
是要你们做祭司的国度，
要做圣洁的国民，
要做圣洁的国民，
你要在万民中间作我的见证，
在万民中间做我的见证。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
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
但很可惜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但很可惜以色列人是不能完成神对他的心意。
以色列人一而再的失败，
以色列人是一而再的失败。
他们失败的原因呢，
他们失败的原因
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在旧约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
神说这班的以色列人是一班心慈两意的人，
神说这班以色列人是心慈两意的人，
一面他又要神，
一方面他们要神，
一面他又不要神，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要神，
所以他们心慈两意，
所以他们心慈两意，
不能够专一的来跟随神，
不能够专一的来跟随神。
难怪他们不能够在万民中间作神荣耀的见证，
难怪他们不能在万民之中来做神的见证。
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在这个的宣告的里面，
在这个宣告的里面，
一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和祂的关系，
一方面他主耶稣告诉我们跟他的关系，
另一面告诉我们我们和天父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第五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第五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主耶稣就第五节那里说了，
主耶稣在第五节告诉我们，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
弟兄姐妹，我们听清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们怎么领会这个说话呢？
我们怎么去领会这句话呢？
我从前有个错误的观念啊。
我从前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一棵树一定有个树干。
一棵树一定有树干。
有很多树枝。
有很多树枝。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以前常常以为呢，主耶稣就是那个树干，我们就是那些树枝了。
我以前的感觉就是说主耶稣是树干，我们是枝子。
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呢？
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呢？
好像不是、哦、
应该不是这样。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
这个说话很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这句话很清楚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们不是葡萄树，
我们不是葡萄树。
主耶稣是那个葡萄树，
主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
我就能够联想起上来，
我就可以联想起来，
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和这个葡萄树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枝子跟葡萄树它的关系是怎么样？
原来葡萄树的枝。枝子和葡萄树是这么亲密的关系的。
原来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是那么亲密的。
我们仔细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不向神低头敬拜，
我们不能不向神低头敬拜。
我们竟然间能够成为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我们竟然可以成为葡萄树上的枝子。
我们其实我们荆棘都不如，
其实我们连荆棘也不如。
但今天神竟然抬举我们，
但神今天竟然抬举我们，
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成为这个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我们成为葡萄树上的枝子。
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几么的抬举我们。
弟兄姐妹，神是如何的抬举我们呢？
我们真的不配，
我们真的不配，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一样的东西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的。
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来得到这样的
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完全是神白白的来赏赐给我们，
完全是神白白的来赏赐给我们。
神不是看我们好像荆棘一样，
神看我们
神不是看我们好像荆棘一样，
神不是看我们好像荆棘一样，
神乃话你哋系葡萄树上面嘅枝子。
神乃是说你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
呢个系讲到我哋同主耶稣嘅关系。
这说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当呢段嘅话语讲到我哋同天父嘅关系嘅时候，
当说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的时候，
我读第十五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
第一节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那个栽培的人。
他说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原来天父是那一位来到栽培这个葡萄树的人来的。
原来天父是栽培那葡萄树的人。
一个栽培葡萄树的人，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呢？
一个栽培葡萄树的人，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当然是要结果子啦。
当然是要结果子。
我家后面有棵苹果树。
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苹果树。
我都好小心嘅，我尝试好小心嘅去料理佢。
我尝试很小心去打理它。
当然系盼望佢有苹果出嚟吓、有得食。
当然是盼望它有可以结果子，有苹果吃。
呢个系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
我哋话天父系栽培嘅人，
即系说天父是栽培的人。
天父要求于我哋嘅系咩嘢咧？
天父要求我们是什么呢？
第八节就好清楚啦。
第八节就很清楚。
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那你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弟兄姐妹，我们再思想这句的说话。
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
那这个我想你就能够领会，为什么我灵修的时候读到临后第一章就会想起这段的说话了。
所以你们可以联想到，当我灵修的时候读到灵后那段话的时候，就可以想起
这段说话。
这一段，
因为临后第一章我头先读过的，
因为灵后第一章我刚才读到的，
他说神要因我们得荣耀。
他说神要因我们得荣耀。
神怎样可以因我们得荣耀呢？
神可以有什么因我们可以得荣耀呢？
我们有什么可以来到献上给神，叫神得荣耀的呢？
我们可以有什么可以献上给神，叫神可以得荣耀呢？
弟兄姐妹，这次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原来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了。
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刚才只不过告诉我们神因我们得荣耀，
刚才是告诉我们神因我们得荣耀，
但好话俾我哋听，神点样因我哋得荣耀？
但没有告诉我们神因为什么因我们可以得荣耀？
但呢段圣经就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啦。
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原来神因我哋得荣耀咧，
原来神因我们得荣耀，
系因为你们多结果子，
是因为你们多结果子。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姐妹。
因为咁嘅缘故咧，
因为这个缘故，
我就要小心好仔细嚟到思想。
我们要小心很仔细的去思想。
乜嘢叫做多结果子？
什么叫多结果子？
因为多结果子就叫神得荣耀。
因为多结果子就叫神得荣耀。
如果我哋唔知道咩叫多结果子嘅话，
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多结果子的话，
我就唔知道如何叫神因我哋得荣耀。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晓得叫神得荣耀。
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什么叫果子。
首先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果子。
苹果树的果子当然是苹果。
苹果树的果子当然是苹果。
神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
神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
就是神的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
这个是很自然的。
是很自然的。
新约圣经里面好几处的地方告诉我们，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地方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生命的果子。
什么叫生命的果子？
大概我想可以分做两方面来到思想的，
大概可以分开两方面来思想。
一方面就是外面行为的表现，这个是果子，这个我们很容易领会。
一方面就是你外面的行为的果子，
将神的生命在行为上面发表出来，
将神的生命在外表发表出来。
另外呢这个果子也都可以是讲到生命里面的神性情，生命的增加。
另外一方面说了神生命在你性情的增加。
我记得上一次我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到这个西岸特会的一些信息的时候，
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有关西岸特会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思想到恢复神恢复耶稣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说到恢复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
好像很抽象那样，
很像很抽象，
但是不错好像很抽象，
不错，很像很抽象一样，
但却是很有很实际的，
但却是很实际的。
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果子的话呢，
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果子的话，
从这方面去思想，
从这方面去思想，
我就知道不是抽象的，
我们就知道这不是抽象的。
我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
是叫我们将基督的形象发表出来，
就是叫我们将基督的形象发表出来。
用另一个术语，
用另外一种话来说，
就是将基督来到见证出，
就是说将基督来见证出来。
这些术语的背后呢，
这些话的背后
不是抽象的，
不是抽象的，
是实际的，
是实际的，
可以从果子里面来到显明出来的，
可以从果子上来发表出来的。
因为当神来到当主耶稣在这处讲，
当主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多结果子就叫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在主耶稣讲这个说话的时候，
在主耶稣说着这段话的时候，
主耶稣不是讲一些空答凭空的说话。
主耶稣不是在这里说一些空白的话，
那是讲一些非常实在的说话，
而是说非常实在的话。
神得荣耀如何的实在？
神得荣耀是如何的实在？
今天我们结果子亦都是同样的实在。
今天我们结果子也是实在的，
不是空泛的，
不是空泛的，
好实在，
很实在的。
什么叫果子呢？
什么叫果子呢？
我们说，我们先找到内在生命那个的成熟。
我们先说到内在心理的成熟。
主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不是第一天我们的生命就会成熟的。
不是说第一天我们生命就会成熟。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
慢慢会结出果子来。
慢慢会结出果子来。
生命就会成熟了。
生命就会成熟。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他出生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有生命的。
他是有生命的。
你不可以说他没有生命。
你不可以说他没有生命。
但他很多事都做不到。
他的很多事他做不到。
他要依靠别人。
他要依靠别人。
他连吃都要靠别人去喂他。
他连吃也要靠别人去喂他。
但你不可以说他没有生命的。
但你不可以说他没有生命。
他是有生命的。
他是有生命的。
但这个生命慢慢的成熟了。
当这个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
慢慢长大了，
慢慢长大，
慢慢他可以自己去吃饭，
慢慢他可以自己去吃饭。
再大一点的时候，
再大一点的时候，
他慢慢会自己去晓得作决定，
他慢慢去自己去做决定，
慢慢会可以分辨善同埋恶，是同埋非，
慢慢去分辨是非善恶。
所以生命是会成长的，
生命会成长的。
今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样，
今天主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样。
当那天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当那一天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了。
主耶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是一班有生命的人，
我们是一班有生命的人。
但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不停留在那处，
但我们属灵的道路上不是停留在那里。
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需要长大，
需要生命要成熟，
生命需要成熟。
当我们成熟的时候，
当我们成熟的时候，
你发现有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就发现有果子在我们里面。
加拉太书讲到圣灵可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它有仁爱，仁爱，
它有仁爱，
喜乐，
喜乐，
和平，
和平，
忍耐，
忍耐，
恩慈，
恩慈，
良善，
良善，
信实，
信实，
温柔，
温柔，
节制，
节制。
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生命成熟所产生的果子。
这是圣灵在我们内住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
当我们慢慢来到在圣灵里面来到经历这个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在我们的圣灵来经历的时候，
慢慢在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
慢慢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
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来到彰显出来了。
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彰显出来。
这些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以弗所书也讲到有所谓光明所结的果子。
以弗所书也说到有关于光明所结出来的果子。
好像良善啦、
良善。
公义啦、
公义。
诚实啦、
诚实。
这都是光明所结的果子。
这都是光明所结出来的果子。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不是一个对不起，不是一个静止的生命，
不是一个静止的生命，
乃一个生长的生命，
乃是一个生长的生命，
是慢慢会长大，
慢慢会长大的，
会成熟，
会成熟，
会结出果子来，
会结出果子来。
除了外面生命的果子之外呢？
除了外面生命的果子之外，
亦都有外面行为上面嘅果子出嚟，
也有外面行为的果子结出来。
神要求我哋嘅，
神要求我们的，
一面要求我哋生命成熟同埋长大，
一方面要求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
另一面亦都要求我哋喺我哋生活嘅里边显出神生命出嚟。
另外一方面也要在我们生活上能够显出神的生命出来。
我是很容易领会的呢，
我们比较容易去领会，
就是传福音啦，
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叫别人来到相信主耶稣，
传福音叫别人来相信主耶稣，
好叫别人都同我们一同的来到享受这个祝福，
好叫别人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种祝福，
啊，这个传福音是有果子的。
这个传福音是有果子的。
我们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传福音。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传福音聚会。
我们发觉很多弟兄姊妹都好啊，好摆上的来到一同的服侍。
我们发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摆上的来服侍。
啊，主耶稣也很恩待我们。
主耶稣也很恩待我们。
很多的听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
很多听福音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
我知道不是我们的热心可以改变别人。
我们知道不是因着我们的热心可以来改变人。
不是我们的说话动听可以改变别人。
不是因着我们的话语动听来改变人。
完全是神在人心的里面来到工作。
完全是神在人的心里面来工作。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他说 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凭着这个，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大胆的祷告啊。
凭着这一个，我们可以大胆的在神面前祷告说，
神啊，求你赐下这个的恩典。
我们说，神啊，求你赐下这个恩典，
帮助这班的朋友们，
帮助这班朋友们，
让他们心里面能够明白，
让他们心里面能够明白，
知道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爱他们，
知道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爱你们，
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又真又活，
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如何的又真又活，
神也都在他们的身上显明这位的神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神也在他们的心里面显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不单止我们传福音结果子，
所以不单止我们传福音结果子，
另外圣经也都告诉我们有所谓嘴唇赞美的果子出来，
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嘴唇所结出来的果子，
原来赞美是一个果子来的，
原来赞美也是个果子，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开声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开声赞美神的时候，
神看这个是果子来的，
神也看这是果子，
不单止在擘饼造饼里面我们开声赞美神，
不单止在擘饼的时候我们开口赞美神，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
在平常生活上面，
我常常来到赞美神，
我们常常赞美神，
我常常感谢神，
我们常常感谢神，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来的，
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果子，
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好自然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
很自然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
因为知道他这样爱我们的缘故呢，
因为知道他这样爱我们的缘故，
好像这个生命就发出赞美，
很自然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发出赞美，
就好像生命结出果子一样，
就像生命结出果子一样，
还有其他的果子在圣经的里面，
还有其他的果子在圣经上面说，
所以我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天父是栽培的人，
原来 天父是栽培的人，
天父栽培是有一个的目的和一个旨意的，
天父的栽培是有一个目的，
是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果子，
是叫每一位神的儿女在他生命上能够结果子，
我怕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太久的时候呢，
我怕我们做基督徒时间太久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主耶稣对父天父这个的期望我们麻木了，
我们就对天父这个期望会麻木，
我以为我们每个星期日来一来聚会，
我们以为每个星期天来聚会，
甚至我将我所有的都十一奉献给神，
甚至我有做十一奉献，
那我就满足我做基督徒的责任了，
那我就满意我做基督徒的责任，
那星期一到星期六呢，神就要祝福我了，
那到星期一到星期六神就应该来祝福我，
星期一到星期六是我的，
星期一到星期六是我自己的，
我要做什么呢是我自己去决定，
我要做什么由我自己来决定，
星期日是属于神的，
星期天是属于神的，
星期日我来到教会来敬拜神，
星期天我来到教会来敬拜神，
我就满足了我做基督徒那个的要求了，
我就满足了我做基督徒的要求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仔细来思想，
让我们仔细来思想，
难道神作，难道我们的天父作栽培的人，
难道我们天父作栽培的人
只是这样来到就满足吗，
只是这样都满足了吗，
难道我们的天父只是要求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来到这里聚一聚会那就满足吗，
难道天父 只是叫我们礼拜天来聚一聚会就满足了吗，
难道其他的六天半我们的天父就不管吗，
难道其他的六天半天父就不管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天父爱我们，
我们天父爱我们。
礼拜一他一定爱我们，
礼拜天他爱我们。
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一样的爱我们，
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也一样爱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就是那棵的葡萄树，
我就是那棵葡萄树，
你们就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弟兄姐妹，你想下，
弟兄姐妹你们去想想，
葡萄树的枝子呢，
葡萄树的枝子
是不是只是星期日才连在葡萄树上面的呢？
不是礼拜天才连在葡萄树上的，
礼拜一到礼拜六呢，这枝子可以自己各做自己的事情啦。
是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枝子可以做自己的事呢？
礼拜天如何枝子与葡萄树连在一起？
礼拜天枝子跟葡萄树如何的连在一起？
礼拜一到礼拜六枝子同葡萄树都是连在一起的。
礼拜一到礼拜六枝子跟葡萄树也是连在一起的。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
是个事实。
是个事实。
不单礼拜天是个事实。
不单礼拜天是个事实。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一个事实。
礼拜一到礼拜六也是一个事实。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
既然是这样的话。
既然是这样的话。
天父是一个栽培我们的人，
天父是一个栽培的人，
天父要求于我们的，
天父要求于我们的
就是多结果子，
就是多结果子。
我们就用余下的这十来分钟，
我们就用余下的十来分钟，
我们思想一下，
我们思想一下，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多结果子呢？
我们究竟如何来多结果子？
我们知道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神就得荣耀了，
我们知道当我们多结果的时候神就得荣耀。
咁我哋要问嘅下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要如何多结果子呢？
那我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样的来多结果子呢？
喺呢段嘅说话里边，俾我哋讲到呢个秘诀啦。
在这段话上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有两点我哋可以思考嘅。
有两点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
第二节嘅下半节。
第二节的下半段。
佢话凡结果子嘅，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什么方法可以叫我们结果子更多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我们结果子更多呢？
原来呢，天父不单只是做一个栽培的人，
原来天父不单单是做栽培的人，
这个栽培呢是包括修理干净，
这个栽培是包括了修理干净。
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我们天父如何修理干净，
我们天父如何修理干净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呢？
以致我们可以多结果子。
如果我们读第四节的话，都给我们有一些暗示的。
在第四节也有一些暗示给我们。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我们注意这个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我们注意这个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或许这个修理干净呢？
或许这个修理干净
是将我这个自己来到除去，
就是说将我们的自己来除去。
因为这个话自己是不能结果子的，
因为这里说自己不能够结果子。
如果是靠自己的话，
如果靠自己的话，
我以为靠自己就可以多结果子了。
我们以为靠自己可以多结果子。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说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他说自己不能够结果子。
可能这个是一个暗示，
可能这是一个暗示。
什么叫自己呢？
什么叫自己呢？
自己就是我们的肉体，
自己就是我们的肉体，
自己就是我们的旧的生命，
自己就是我们旧的生命。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呢，常常是拦阻我们结果子的，
我们的肉体是常常拦阻我们结果子的。
我们虽然是一班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虽然我们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
但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但当我们还活在这地上的时候，
我们难免被我们的肉体所影响，我们
我们难免会被我们的肉体来影响，
被我们的肉体来到缠累我们，
被我们的肉体来缠累我们，
叫我们不能够向前，
叫我们不能够向前，
叫我们不能够单纯的来追求主，
叫我们不能够单纯的来向着主。
这个肉体是需要受对付的，
这个肉体是需要来对付的。
我们需要让天父来将我们这个肉体修理干净，
我们需要天父来将我们的肉体来修理干净。
我自己很明白，
我自己很明白，
我不能够对付我自己，
我不能够对付我自己，
我有很多的 习惯我知道是不好的，
我有很多习惯我知道是不好的，
我竭力的来改变这些习惯，
我竭力的 来改出这些习惯，
但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好，
但不论我怎么样努力都好，
这些习惯偶然又出来了，
这些坏的习惯偶然它就会出来，
叫我冇办法嚟到荣耀神，
叫没有办法来荣耀神，
叫我冇办法嚟多结果子，
叫没办法来多结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靠你嘅自己，靠你嗰个嘅意志嚟到对付呢个肉体嘅话，
如果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意志来对付你自己的肉体的话，
你发现我哋系一班好软弱嘅人，
你发现你自己是很软弱的人。
我哋若果愿意接受天父嗰个嘅修理干净，
如果我们来接受天父他来修理我们的话。
天父可以帮助我们，
天父就可以帮助我们，
天父爱我们，
天父爱我们，
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多结果子，
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 多结果子。
所以当我愿意接受天父在我身上面那个的修理干净的话，
所以当我们愿意天父来修理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知道天父是用他的爱来修理我们，
我们知道天父是用他的爱来修理我们，
天父常常用环境来到改变我们，
天父常常用环境来改变我们，
用我们工作的环境来到改变我们，
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来改变我们，
用我们读书的环境来到改变我们，
用我们读书的环境来改变我们，
用我们家庭的环境，
用我们家庭的环境来改变我们，
用我们朋友的环境来到改变我们，
用朋友的环境来改变我们。
天父这样来到修理我们，
天父是这样来修理我们，
不是要存一个恶意咁嚟到对付我哋，
不是有一个恶意来对付我们，
乃系存着一个爱嚟到咁样嚟修理我哋，
而是存着一个爱来修理我们。
天父巴不得我哋能够经过咁样嘅修理之后咧，
天父巴不得我们经过这样的修理之后，
我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佢嘅生命喺我哋里边就更加明显啦，
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更加明显。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如果我哋愿意接受天父在环境上面给我们的修理干净，
但愿我们愿意接受天父在环境上来修理我们，
我认定一件事情，
我们认定一件事，
天父爱我们，
天父是爱我们，
爱到一个极点，
爱到一个极点，
连他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牺牲，
连他的儿子也愿意为我们牺牲，
所以神对我们的心是非常的满有爱的，
所以神对我们的心是充满了爱的。
当你的环境同神的爱稍微好像不调和的时候，
当我们的环境跟神的爱好像不能够调和的时候，
我们不要马上就埋怨，
我们不要马上去埋怨，
我们不要马上怀疑神的爱，
我们马上去不要马上去怀疑神，
我们要坐低，
我们要坐下来
祷告神，
好好的祷告
神啊，你将这个环境来赏赐给我，
神啊，你将这个环境来赏赐给我，
到底我应该要学一个什么功课，
到底我应该学一个怎么样的功课呢，
好叫我能够生命里面更多结果子，
好叫我的生命可以更多结果子，
不单止环境上面天父要修理干净，
不单止环境上天父要修理干净，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叫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减少，
就是说我们要我们旧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减少，
让他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增加在我们的里面，
叫他的生命可以一天一天的在我们里面，
每一个人一信主的时候他的生命马上成熟的，
没有一个人 一信主他的生命就会长大，
我们都需要这样来到不断的接受天父的修理干净，
我们都需要天父的不断在我们身上来修理干净，
还有第二个的秘诀，
还有第二个秘诀，
第七节这样讲给我们听，
第七节告诉我们
应该对不起，应该是第五节讲给我们听，
应该是在第五节，
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秘诀，
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秘诀，
我如何可以多结生命的果子呢，
我们如何可以多结生命的果子呢，
他说给我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到底这句话是怎样解释呢，
究竟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什么叫常在主的里面，
什么叫常在主的里面，
主也常在我的里面，
主也常在我们里面，
好似好矛盾咁样，
好像很矛盾，
好似一杯水咁样，
好像一杯水。
如果呢个杯可以讲说话嘅话，
如果这杯水可以说话的话，
佢话水啊水啊，
他说水啊水啊，
你常在我里面，
你藏在我里面，
但系佢唔可以话我也藏在你里面。
但他不可以说我也藏在你里面。
我饮一啖先。就呢句说话就好似好唔容易领会。
这句话好像不太容易领会。
但系圣经都俾我哋解释。
但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他解释的时候，我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了。
当他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什么叫常在基督的里面呢？
什么叫常在基督的里面呢？
什么叫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
什么叫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呢？
好像很抽象那样。
很像很抽象。
谁在谁里面呢？
谁在谁的里面呢？
其实呢，这里这样讲得很清楚的。
其实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第九节。
第九节。
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什么叫常在主里面呢？
什么叫常在主里面呢？
原来常在主里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常在主的爱里面。
常在主里面就是说你常在主的爱里面。
哦，我们个个都喜欢。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
有谁不喜欢常在主的爱里面呢？
有谁不喜欢在主的爱里面呢？
但是怎样叫做常在主的爱里面呢？
那什么叫做常在主的爱里面呢？
主耶稣也都解释给我们听。
主耶稣也解释给我们。
第十节给我们解释。
第十节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了。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常在主的里面好像很抽象。
常在主的里面好像很抽象。
但是主说不是。
主说不是的，
是很清楚的，
是很清楚的。
藏在我的爱，藏在我里面就是藏在我的爱里面了。
藏在我里面就是藏在我的爱里面了。
什么叫藏在我的爱里面呢？
什么叫藏在我的爱里面呢？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藏在我的爱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叫神的命令呢？
什么叫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说话啦。
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话。
应该说什么叫主的命令？
应该说什么是主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主耶稣的命令，
主耶稣的命令，
就是主耶稣的说话，
就是主耶稣的话。
我要遵守主耶稣的说话，
我们要遵守主耶稣的话。
弟兄姐妹，我再长气咁样讲，
弟兄姐妹，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读神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
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说话，
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怎么知道神的命令呢？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跟他的命令呢？
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命令的话，
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神的命令，
我就不会去遵守。
我们就不会遵守。
不知道就不会遵守了。
不知道你就不会遵守。
你不遵守就不住在神的爱。
你不遵守你就不能够住在主的爱里面。
你知道那个连锁的反应是多么厉害。
你知道呢，连锁的反应是多么厉害。
所以我一而再的来到劝勉弟兄姐妹。
所以一而再的来劝勉弟兄姐妹。
我一定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
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知道神的命令。
你知道神的命令。
你又遵守神的命令。
你也遵守神的命令。
主耶稣说你就住在他的爱里面。
主耶稣说你就住在我的爱里面。
当你住在他的爱里面，你就住在他的里面。
当你住在 他的爱里面，你就是住在主耶稣里面。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住在主里面。
那主又怎样住在我里面呢？
主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
你住在主的里，主住在我里面，是不是很抽象的呢？
主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很抽象的呢？
不是的。
不是的。
第七节也都话俾我哋听有个解释嘅。
第七节也告诉我们有个解释。
佢话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原来主住在我们的里面。
原来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意思就是说神的主的话语住在我们的里面。
意思说主的话是住在我们里面。
这里很清楚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
因为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现在我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知道
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呢？
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什么叫住在主住在我们里面？
什么叫主住在我们里面？
换一句说话，就让主的话语充满我们。
换句话说，就是让主的话语来充满我们。
当主的话充满我们的时候，
当主的话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要遵行主的话语。
我们遵行主的话语，
我就住在主的里面。
我就住在主里面，
主也都住在我们里面。
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一点都不抽象，
一点也不抽象。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弟兄姊妹，主的话语是这么丰富的，
弟兄姐妹，主的话语是那么的丰富，
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到享受，
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来享受，
每一天都可以这样来遵行，
每一天都可以这样来遵行。
难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难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吩咐他们，你每一天都要去拾取的玛拿。
神告诉他们说，你每一天早上都要去拾取玛拿。
玛拿是天父，是神供应他们的，
玛拿是天父所供应给他们的，
免费的，
是免费的。
但你要去拿，
但你要去拿，
而且天天去拿，
还要每一天去拿。
你拿了回来不可以放在明天才吃的，
拿回来 不可以放到明天才吃，
明天就会坏了，
因为一到明天就会坏。
你天天都要去拾取玛拿，
你天天都要去拾取玛拿。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也都是一样，
神的话语也是一样，
让我们天天去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天天去读神的话，
让神的话语天天这样来充满我们，
让神的话天天来充满我们。
星期五晚上我们读经聚会的时候，
星期五晚上我们读经聚会的时候，
读一句的圣经我们很不容易去理解的，
有一段经文是很不容易去理解的。
主耶稣话，
主耶稣说，
他说凡有的要更加了嫁给他，
他说凡有的要更多的来嫁给你，
如果没有的呢，
如果没有呢，
连他以为有的都要夺去，连他以为有的，
连他以为有的都会夺去。
这个说话很多人都很不服气，
这句话很多人都不服气，
为什么会说有的还要给多些他，
为什么有的还要再给，
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埋，
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呢。
但如果你读这段说话跟上文来到一起来联系来思想的话，
但当我们读 这段话跟上文连起来读的时候，
原来这个说话不是讲地上物质的东西的，
原来这句话不是说地上的物质，
那是讲神的说话，
来说神的话。
因为这句说话之前呢是讲到撒种的比喻，
因为这句话之前说了撒种的比喻，
主耶稣很清楚地解释这个比喻，
主耶稣是很清楚解释这个比喻，
那些种呢就是神的道，
这种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如何来到面对神的话语呢，
我们如何去面对神的话语呢？
神说凡有的要嫁给他，
神说凡有的我要嫁给他，
意思就是说凡是你是越是渴慕神的话语，
意思说越是渴慕神话语，
神越是要向他说话，
神越是要向他说话，
你越是谦卑来到听神的说话，
你越是谦卑来听神的话，
神越是愿意将他自己的启示给你，
神更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
神是丰富的，
神是丰富的，
神从来不吝啬的，
神是从来不吝啬的，
你越是愿意，
你愿意，
你愿是宣慕神的说话，
你愿是宣慕神的话，
神要将更多的来嫁给你，
神要更多的来嫁给你。
但是相反，
但是相反，
你如果以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你以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你以为自己已经有了，
你以为自己已经有了，
你不再需要神的话语了，
你不再需要神的话语了，
神话连你所有的神都要夺去，
神说连你仅有的也要把它夺去，
这个是那句说话的意思，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借着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
今天早上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多爱慕神的话语，
让我们多爱慕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
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
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主也都住在我们里面，
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叫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增加，
叫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增加，
以致我们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人，
以致我们多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人，
神就因此得荣耀，
神就因此得荣耀。
让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算得什么呢，
我们算什么呢，
主你竟然间咁样嚟恩待我哋，
你竟然这样来恩待我们，
你愿意将你嘅自己嘅生命嚟赏赐俾我，
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来赏赐给我们，
你唔单止将生命嚟赏赐咗俾我，
你不单止将生命来赏赐给我们，
你都做一个栽培嘅人，
也做了一个栽培的人，
帮助我哋嚟结果子，
帮助我们结果子。
主耶稣，我再一次承认话，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承认说，
我哋唔能够做咩嘢，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愿你多喺我哋身上面嚟工作。
愿你多在我们身上工作，
给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爱慕，
给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爱慕，
以致从我们身上面有更多的果子来献上给你，
以致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果子来献上给你，
以致父神因我们的缘故得荣耀，
愿父神因我们的缘故得荣耀，
愿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